别人家的狗能够听懂英文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不是说，哎呀，你们家的狗好棒呀，可以听懂英文。他的第一反应是说，你们家的狗能听懂英文，我们家的狗肯定也能学懂英文。那他就要回去去让他的狗学英文。这种竞争的卷的思想文化啊，它其实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啊。竞争可以是一件好的事情啊，它可以帮助我们能够超越我们的极限，让人更优秀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从小啊，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其实我们都有一个渴望，就是我们渴望我们能够被爱，我们渴望我们能够被接纳，我们渴望能够被人肯定，我们也渴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就好像这个门徒他们心里面的渴望一样，他们毫不掩饰，在之前的那节经文里面，那他们是毫不掩饰的在耶稣面前去争论他们中间谁最伟大，谁最厉害啊，因为他们没有人会甘心不被人欣赏，没有人会甘心平庸的度日啊。然而在一个资源非常有限的环境里面啊，当人们都想比别人厉害的时候，他们就会去竞争。当竞争伴随着人的罪性，人的狭隘成为一种文化，渗透进我们的世界观的时候，我们起初的那种渴望被爱、被认可、被关注的那个美好的愿望，就会慢慢的转化成一种嫉妒、狭隘和占有的欲望。我们每个人都想有更多的资源，得到更多的关注，人与人之间就很容易带下敌对。我们家两个小孩子今天早上起床，他们俩就要为争谁第一个上厕所在那里辩论一下。在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耶稣的门徒他们正是有这样的一种争竞的思维方式。38节，当约翰看到一个人他奉耶稣基督的名赶鬼，38节，而且服事很有果效的时候，他和其他的门徒心里就很不舒服，去禁止那个人。而且38节的后半句，他们去禁止那个赶鬼的人，他们有一个理由，是因为那个人没有跟从我们。很有意思，他们在乎的不是这个人他有没有跟耶稣有好的关系，他们在乎的他的做法跟我们不一样。因为在他们的心目里面，他们是一群最伟大的门徒，最正确的门徒，那你的做法竟然跟我们不一样，那当然是不对的。那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就要去禁止别人干这个事情。记不记得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在格拉森那个地方医治过一个被鬼附的人，这个人被耶稣医治了以后，他想干什么？有没有人记？他想跟从耶稣，对不对？耶稣有没有同意他来跟从耶稣？耶稣没有同意，为什么？因为耶稣让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做见证。所以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一个人按照神的心意做事情，他不一定会跟从我们的方式和方法。那虽然我们的方式和方法是被神祝福的，但不一定别人也要这样子来做。而且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一群跟随耶稣的人不一定是按着耶稣的心意做事情的人。这群门徒他们表面上都是跟随耶稣的，但是在他们心里面，他们都想是成为老大， 他们心里面都想利用耶稣去得好处，同意不同意？因为约翰和雅各让他们的妈妈去找耶稣走后门，对吧？将来你当王了，我们两个儿子一个左边一个右边，他们是要利用耶稣得好处的，不单纯的。所以一个人跟随这些门徒的方式和方法和一个人跟随耶稣的心意是一个不一样的概念。耶稣的心意是什么？耶稣来到地上，他是要让瞎眼的看见，得大麻风的洁净，被压制 的自由。耶稣要给人带来盼望、和平、喜乐、拯救。一个人他被鬼附了很多年，他被魔鬼玩弄，他被罪恶玩弄，他身不由己，他里面一定很痛苦。在福音书里面，格拉森那个地方，这个人被鬼附，住在墓地里面，铁链捆不住他，昼夜喊叫，用石头砍自己，人要疯癫成一种什么样的状况？他的家人要把他用锁链捆起来，那这个人还要用石头来砍自己。你能想象他里边的那个无助、绝望、痛苦，人在魔鬼的权势底下是何等的无奈。我们这章的经文，马可福音第9章的经文，你如果往前读20节啊，你读到从17节到22节的那一部分，我可以给大家念一下。这里讲了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有一个父亲，他带他的儿子到耶稣跟前，因为他的儿子被哑巴鬼附着啊。18节他说，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不能。鬼屡次把他扔在水里火里，要浇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那这是一个独生儿子的父亲在耶稣面前的一个哀求。魔鬼来玩弄他的孩子，把他的孩子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这个父亲一定是想方设法去保护他的孩子。你很难想象这个父亲他面对他的儿子这样的光景，他找过多少的医生，他经历过多少次的失望。那不仅如此，那这个父亲他还要在众目睽睽之下经历人的围观，经历宗教团体对他的评论和审查。其实魔鬼所撕裂的不仅是他这个孩子的身体，还有这个孩子他们全家人的生活和盼望。我们不知道在那个时代有多少的家庭活在魔鬼的权势底下，经历这样的悲剧和惨剧无奈。耶稣的心意就是让这一个一个被魔鬼辖制的人家庭可以得自由，可以被拯救，可以有平安有喜乐。当有人按着神的心意奉耶稣的名给魔鬼权势底下的人带来拯救和盼望的时候，门徒不但没有去帮助这个人，不但没有跟这个人一起的喜乐，反而是抵挡。很有意思，这群门徒是离耶稣最近的人，是应该最体贴耶稣心肠的人，然而这一群的门徒同心合意，理直气壮地去禁止拦阻其他人去做对的事情。那更可怕的是，门徒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是理直气壮地认为他们在做对的事情，他们在去帮耶稣的忙。而带头的这个人是38节讲的约翰自认为耶稣最爱的那个门徒。那我们知道在这群门徒里面有一个小圈子，核心的三人组，彼得、雅各、约翰，那这三个人是跟随了耶稣上过变相山，是小圈子的人。 那这件事情是谁干的呢？
就是约翰，
约翰带头干的好事。那更讽刺的是，我们刚才讲到马可福音第九章十七到二十九节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就看到什么呢？就是门徒他们赶鬼是失败的，他们自己赶不出去鬼，他们自己不能解决神百姓的难处，然后一群赶不出去鬼的门徒去禁止另外一个奉耶稣基督的名赶鬼的人，这是非常讽刺的一件事情。正常的思维，你自己赶鬼失败了，然后你看到别人成功了，彰显了神的权柄，把人从魔鬼的权势底下拯救出来，你可以去谢谢人家，你也可以说，哎呀，你教教我们，那让我们下次也能够赶鬼成功，对吧？他们没有，他们反而去禁止这个人。为什么？因为在这群门徒的心里面，他们有一个争竞的灵，在这群门徒的心里面，他们关心的是他们自己的功劳，他们关心的是他们自己的荣耀，他们关心的是他们的名字能够被人记住，而他们却毫不关心神百姓的死活。所以圣经是一面镜子，弟兄姊妹，其实这里门徒的这个心态，神把这些门徒的心态失败栩栩如生的描述出来，其实是一面镜子，很多时候这也是我们里面很真实的光景，我们也会像他们一样嫉妒狭隘。上一段经文，马可福音的第九章三十到三十七节，就上次我们来分享的，那耶稣预言他自己的第二次，耶稣第二次预言他自己的受难和复活，然后紧接着呢，门徒就争论他们中间谁是老大。那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就教导他们说，你们想当首先的，你们想当伟大的，很好很好。耶稣就告诉他们，那条通往伟大的路是什么？你要想成为伟大的，你就先做众人的用人。耶稣就教导他们，在什么神的国度里面，什么是伟大，你如何成为伟大的人。在今天的这个故事里面，耶稣就借着门徒的争竞的这件事情，一方面显明他们里面真实的光景，当他们里面真实的光景被显明出来的时候，耶稣的目的是要来帮助他们，是要来医治他们，以至于他们以后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好仆人。那三十九节这里，耶稣就给他们解释，三十九节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异能这个词，你看英文更好的翻译是 mighty work， 就是大能的工作，神大能的工作。耶稣为这个人的辩护，这个人是奉我的名行大能的工作，耶稣肯定了他之所以有这样的能力是来自于耶稣的名，耶稣的名彰显了神国的权柄，而门徒所在乎的是他们自己的名。耶稣要告诉他们，大能的工作来自于耶稣的名。那耶稣的名是什么意思？一个人的名字就包含了这个人的，就讲到这个人的身份和品格。一家餐馆，我不知道他做菜这个味道好吃不好吃，但是如果我听到他的名字叫做成都一号啊，虽然我没去吃过，那但是我知道这是个川菜馆，那我通过他的名字，我就会对这个餐馆做的菜有一些正面和负面的情绪。耶稣的名字 就是讲到耶稣的作为，耶稣的品格，就是讲到耶稣他要把神的百姓从黑暗的权势底下拯救出来，这是耶稣要做的事情。名字不但承载了一个事情的一个事物的特征和意义，名字也承载着力量和权柄。我如果我去一个实验室去找工作，我需要有人给我写一封推荐信，如果给我写推荐信的这个人是诺贝尔奖得主，对吧？那这个名字，这封推荐信就非常的有力量，能够帮助我得到那份工作。耶稣的名就是讲到耶稣的权柄和能力，就是讲到这位拿撒勒人耶稣，他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他是全宇宙的设计者、掌管者，他是整个救赎工作的成就者。如今这一个能力，这一个权柄，透过这一个没有名字的人被彰显出来，把鬼从人的生命中赶走。那所以耶稣在39节这里，他是肯定了前面讲的那个奉他名赶鬼的人。那这个人是谁呢？在约翰福音第3章那里有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就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到施洗约翰面前给他们的师父讲，众人都去耶稣那里受洗了。那施洗约翰的回答很有意思，就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有虽有圣经学者猜测，有可能这个人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之一，奉耶稣的名，他听了约翰的话，他相信了耶稣，他奉耶稣的名去赶鬼。这个人也有可能是路加福音10章那里讲到耶稣之前差遣了70个人两个两个出去传道，那也有可能是这些人在完成了使命之后不再跟随其他门徒，凭着良心主仍然与他们同在，他们用主的名去赶鬼。那这个事情本身啊，一个地上的有限的人去奉耶稣的名赶鬼，这本身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一个有限的人，一个普通的人，一个没有名字的人，他竟然是天国的大使，他竟然可以去代表耶稣，让神的心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这个事情本身是一个了不起的特权，这是神给他百姓的一个恩典和祝福。这是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其他地方有讲过，说你们在地上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地上的有限的人，残缺的人，他们知道了天上的心意，天上的心意就可以透过地上的门徒被彰显出来，那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所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是讲到这件事情是根据神的心意，依靠神的能力，为了神的荣耀，是讲到地上渺小的人可以与无限伟大的神同心。那这个渺小的人，他按着神的心意去祈求，神就与他同行，神就为他成就。那因为这个事情是神要干的事情，这是非常美的一个信息。因为一个总统他要选一个新闻发言人，他要选一个人去代表他，他会选谁？他会选智商高的、情商高的、口才好的、气质好的、形象好的，对不对？当宇宙的主来拣选人，来代表他，来行使他主权的时候，他选你，他选我，他选我们这样普普通通的人来成就他在地上的大事。那这是神给人极大的恩典和特权，而耶稣的门徒是领受了这样恩典和特权的一群人。 那这群人他们领受了这样的一个特权之后，他们不允许其他人，他们不允许其他人去蒙恩使用这样的特权。那这样的一个征境，这样的一个狭隘，会极大的影响和损害他们属灵的前途。那耶稣要用各样的方法来帮助他们，让他们的胸怀可以宽广。那三十九节这里耶稣给出了两个不要禁止他们的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三十九节的末了，讲到一个人如果奉我的名行异能他不会轻易的毁谤我轻易就是说，当一个人承认并依靠耶稣权柄的时候，然后紧接着他去毁谤耶稣，那这个事情上在逻辑上和良心上 是行不通的。所以耶稣说反倒轻易毁谤我，就是在当下现实的短期的效果而言，这个人他不是耶稣的敌对者。那当然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讲到一个大概的原则，他不是一个绝对的原则。耶稣没有说这个人他永远不可能他做这件 错的事情。为什么呢？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那里记载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一些奉主名行大能的人是出于对耶稣的依靠，是出于神的心意，是不应该被拦阻的。而有一些奉主的名行大能的人，他们跟神是没有真实关系的，这是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那里讲的，他们是以后要被主审判的。所以就并不是所有的奉主的名行大能的人都是敌对神的，也并不是所有的奉主的名行大能的人是属于神的。标准不在于神迹本身，而是这个人他是否符合神的心意。耶稣在第四十节就进一步的来解释，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这句话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可以和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节对照起来理解。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节那里讲，不与我们相合的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是分散的。把这两节经文放一起很有意思，这里讲不抵挡我的是帮助我们的，马太福音那里讲不与我相合的是敌对我的。那请问如果一个人对着门徒是中立的态度，他们又不抵挡门徒，他们又不跟门徒同心，那这个人他是抵挡耶稣的还是帮助耶稣的？那很多圣经学者 这两节经文放在一起理解它是一个圣经疑难问题中的一个这两节问题如果想把它它那个关键地方在哪里呢？关键地方是说马太福音那里讲，耶稣讲的不与我相合的是敌我的，那个我是单数的，那是讲到耶稣。而这里不抵挡我们的是帮助我们的，这个是我们，这里讲的不是我，是我们。这里就是耶稣在四十节这里讲的这个概念，它的范围更广，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描述。就是说一个奉耶稣的名行大能的人，这个人的动机如何，是好心眼还是坏心眼，我们现在不知道，耶稣也不想立刻马上来审判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知道的是什么？一个人里面真实的动机，一个人里面真实的光景，耶稣知道，对不对？我们不知道，但是耶稣知道。而且耶稣这里是要告诉他的门徒， 一个事工的标准不是根据他的传，不是根据他的形式，不是根据他的宗派，不是根据他跟我们一样不一样。主所注重的是一个人的事工，他有没有根据神的旨意，依靠神的能力，为了神的荣耀。而门徒他们的动机，他们所注重的是我们有没有特权。有人讲，一个完美的神的仆人需要有四种的热情。第一种热情是对真理的热情，第二对基督的热情，第三对灵魂的热情，第四愿意舍己的热情。请问这四种热情门徒有没有？门徒有没有对真理的热情？耶稣给反复给他们讲他要被钉十字架，门徒乐意不乐意听？不乐意听的。他们有没有对基督的，他们没有对真理的热情，那他们有没有对基督的热情？没有，因为他们是想要利用基督以后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的，对不对？他们有没有对灵魂的热情？看到有人从被鬼魔鬼的辖制里面释放出，哎呀好开心呀，赞美感谢主，有没有？没有。他们有没有对舍己有热情？没有。他们要当老大。这群门徒他们是把侍奉当成提升和实现自我价值的一个手段，到一个地步他自己的侍奉没有果效，他也不允许别人的侍奉有果效，所以他要去禁止那个人。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种思想，就是我自己得不到，我也不允许你得到。那这是人里边的这个争竞和嫉妒在人和人的关系里面所带下的那个非常邪恶的非常巨大的那个杀伤力。那这样的一个争竞的心态会极大的影响这一群门徒他们属灵的前途。那耶稣要帮助他们。有一个故事很有意思，是两个人啊，两个人，那他们在马路的对面啊，开了两个便利店。其实他们每个商店面对面啊，马路对面，那他们每个人的这个生意其实还不错的啊，总是有一些顾客来买东西的，来他们自己的商店里面买东西。但是他们每个人看到有顾客去到对方的商店的时候，他们的心里面就很不舒服。那所以这两个店主面对面坐在那里，他们的日子都非常的煎熬。有一天来了一个天使，他对其中的一个店主说，哎呀，我看你很痛苦啊，你要不要让我来满足你的一个愿望，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但我有一个条件，就是你所要的东西我可以满足你，但是呢对面的那个人他能得到两倍，对吧？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要求，对吧？本来我可以要一个愿望让我很满足，那结果别人有两倍的时候我就不满足了。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人他最后要了什么？有人听过这个故事吗？这个人咬了咬牙给天使讲，天使啊，我请你打瞎我一只眼睛。听明白了吗？嫉妒争竞让人不能够去享受很多神给人的祝福，他会极大的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看到一个网上的帖子，就是一个女生跟一个男生他们谈恋爱谈了十个月，然后因为各种原因分手了，然后这个男生不依不饶，打电话骚扰，然后生命威胁。为什么？因为他这个男生他自己得不到，他不想让别人得到。 有人做过统计，2017年在重庆这个地方有62份故意杀人的判决书里面，杀害妻子的占了23%，杀害女朋友的占了7%。那有人拿到这个判决，他很震惊了，他说为什么人与人之间最甜蜜的关系最后却可以成为一个最恐怖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人与人之间有这么多的很多美好的关系一转眼之间能够成为仇恨，能够搞得家破人亡。前两年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对夫妇生了二胎，老大是个女儿6岁，然后邻居家的大妈呀就无心的给这个小孩子说了一句话，就是你妈妈有了弟弟可能就不要你了。这个小孩听到这句话之后，他就把这句话放到心里面一直闷闷不乐，他每天都生活在一个因为弟弟出生爸爸妈妈不爱我的这样的一个恐惧的里面。他弟弟满月办酒席的那天，这个小女孩就爆发了，她趁大家不注意将熟睡的弟弟从10楼扔下去当场死亡。这是很真实的故事。其实所有的嫉妒争竞报复都来源于我们害怕自己不被爱。我们回到这个故事里面，假如在那一天当门徒们认为自己最伟大最正确最厉害最自我膨胀的时候，你给他们一个选择，说你摁下这个按钮，你摁下这个按钮，那个你们不喜欢的那个奉耶稣行义名的人就可以消失，你们不需要负任何法律的责任，你们觉得他们会不会摁下那个按钮？如果我们一个聚会的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按钮，你轻轻的按一下，然后那个你不喜欢的人就可以消失，你不需要负任何法律责任，你会不会按？所有的嫉妒争竞来源都是我们害怕我们不被爱。所以接下来耶稣就要去帮助他们，耶稣要让这些门徒知道你们在神的眼中是多么的宝贵，耶稣要去医治他们生命中的嫉妒和狭隘。第41节耶稣说，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的，给你们一杯水喝，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的，什么意思？什么你们是属基督的？耶稣给你们是属基督的，很有意思。如果我是耶稣，我当时有机会去教训他们，我也许会给你们讲，我会给他们这么讲，你看看为什么那个人奉主的名能把鬼赶出去，为什么你们几个不行，对吧？我会拿他们对比一下嘛。耶稣没有拿他们去对比，耶稣说你们是属基督的，有任何一个人对你们一点点的好，我就要大大的祝福他。你们是属基督的，你属于谁就讲到你被赋予的那个意义和价值，对不对？一个茶壶，它如果是我的，它是什么？它就是一个普通的茶壶，对不对？那一个茶壶，它如果是一个皇帝的，那这个茶壶叫什么？叫御用的茶壶，明白了吗？它就有完全不一样的价值和意义。一个东西它属于谁，就决定了这个东西它的意义和价值。在门徒最争竞的时候，最骄傲的时候，耶稣说你们属于我的，我赋予你们极其尊贵的意义和价值。你属于谁
谁
他就要负你一切的责任，对不对？我前两年在田纳西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工作比较轻松啊，我老婆比较忙，那所以就经常是我去接送孩子上下学。那有一天早上，我就像其他家长一样开着车把小孩子送到教学楼门口，小孩子从那个车上蹦蹦跳跳的下来去上学。我一看啊，不好了，忘了给他们梳头了啊，两个小孩子就蓬头散发披头散发的一蹦一跳的上学了。我当时心里挺内疚的，觉得这么小的事情都没干好。但是我一看别人家的孩子也是蓬头垢面的就蹦蹦跳跳去上学了，那个时候我就稍微好受一点，不是我一个家长不负责任，很多家长都不负责任。那所以你知道在网络上很多时候我们这些家长就会给我们自己找一个理由，说我们是第一次做父母，对吧，我们第一次做，所以你可以原谅。那个时候我就想起来，我们地上的父亲，我们会有各样的残缺失误，我们有各样的狭隘，我们照顾不好这个孩子。但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他有完美的智慧，他有全能去保守和带领照顾每一个属于他的孩子。所以当耶稣面对这些争竞的门徒，他们在那里嫉妒，他们在那里纷争，他们在那里把他们里面非常丑陋的东西展现出来的时候，耶稣没有去嫌弃他们，耶稣没有说你们考给我丢人啊，耶稣说你知道吗，你们是属于我的，你们是属于基督的，你们是我的孩子，我负你们一切的责任。只要他们是属于神的，无论他们成功，无论他们失败，无论他们曾经做过什么，无论他们多给上帝丢脸，别人都可以因着服侍他们从神那里得到永恒的赏赐。就好像别人如果会对我们的孩子有一点点好的时候，我们就会非常开心，神就让这些门徒去体会他的那个心情，他是多么的在乎他们这群人。我们家小孩子最近开始参加一些足球比赛啊，踢足球，发现这个小孩子他们其实完全的搞不懂这个比赛的规则和策略。你发现这个22个孩子踢足球，基本上就是球滚到哪儿，这一堆孩子就跑在哪里。有人说这个看小孩子在场上踢足球就好像这个放风筝一样，那个球就是那个风筝，球去哪儿一堆孩子去哪儿。但是你会发现一群家长啊津津乐道的全神贯注的在旁边坐下来看自己的孩子踢足球，看得好专注，对不对？为什么？因为那是他的孩子，在父母的眼里面，这个孩子即使他不懂，即使他残缺，父母都会开心，因为那个是他的孩子。但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是父母的孩子，因为我们是父母家长的孩子，所以父母会非常的爱我们。我们周五的时候我们会有弟兄姊妹聚在一起学习圣经，那现在小孩子越来越多了，那我们就给小孩子也搞了一个班学圣经，我们读到哪一段给他们教哪一段。那这几个小孩子都是上小学的孩子，然后有一次我在带他们读圣经的时候，我就问他们，你们告诉我，请你们告诉我，你们觉得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你的爸爸妈妈会爱你，给你买冰淇淋吃？有一个哥哥就很诚实地回答我，他说我知道，我要在家里好好的照顾弟弟，我要做家务，父母才会爱我，给我买冰淇淋。有人说我要学习好，听爸妈的话，他们才会爱我。其实我们作为父母，只要他是你的孩子，你就会愿意乐意把最好的给他，对不对？但是在我们的观念里面， 在我们天然的观念里面，很多的好东西都是要靠交换来得到的。很多时候在我们的概念里面，这个世界是残酷的，没有恩典的。你要用你的好行为来换取父母对你的爱，你要用你的好行为来换取你吃冰淇淋的权利，然后我们用这样的概念去教育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的孩子从小他就有一个概念，我要靠我的行为来换取父母对我的爱，他到神的面前，我要用我的好行为来换取神对我的爱。其实他不知道，因为他是神的孩子，因为他是父母的孩子，父母就会尽一切可能的去照顾他们，去爱他们。这圣经里面说，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我读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我就看旧约的圣经，我就看神的百姓什么时候又美又善，对吧？什么时候好听上帝的话，好顺服？大部分时间都不是的呀，对不对？大部分时间都是拜偶像的呀，给神很多难处的。但是诗篇里面上帝说，你们是属于我的，我看你们又美又善。这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的，给你们一杯水喝，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一杯水，一个最微小的、人人可行的、成本最低的一件美善的事情，一个微不足道的行为，可以被神纳入一个永恒的赏赐的里面，并且神亲自做见证，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实在告诉你们，我实在告诉你们”的直接的翻译就是“阿门”。我对你们说，是讲到这个事情是带着神圣的保障、庄严的、权威的宣告。一个微不足道的善行，在神面前，神给他一个庄严的背书，并且神保证要在永恒里面来赏赐他。哪怕这杯水发生在一个角落里面，没有人鼓掌，没有人看见，但是天父在暗中查看。那这是神对着每一个对神的百姓好的人的鼓励和安慰。所以神要让他的百姓明白，他是信实的，他是慈爱的。在我们聚会的那个地方，我们有一个传统啊，我们的传统是我们要一句一句的来读神的话，来研究神的话，来传讲神的话。那这是个好的事情，我们也看到我们因着这样做神祝福我们。但是问题就是，人很容易在神的祝福里面骄傲。那我们慢慢的我们就会瞧不起一些跟我们做事的方法方式不一样的一些聚会或者一些传道人。那有一些国内的传道人或者其他地方的传道人，我们就会觉得啊，你们讲不清楚啊，你们迂腐，你们八股，我们中间就会瞧不起这样的人，传道人。那其实当我们多跟他们有一些交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那这些跟我们方式方法不一样的传道人，在他们聚会的地方，他们是给当地的弟兄姊妹带下很大的祝福的。我们听过一些其他地方来的教会弟兄姊妹的见证，有些聚会里面，这些姊妹们，他们就说：“哎呀，我到结婚的时候，我想找一个什么样的老公呢？我想找一个跟我们那个传道人一样的老公。”那有些时候，他们的孩子，他们希望长大做什么？我希望能够像我的父亲是一个传道人，我羡慕我父亲这样子的服侍。那有一次神就光照我们，我们觉得我们比别人好，我们觉得我们比别人讲道讲得好，我们以为我们最正统的。请问在我们的聚会里面，谁想成为你？你自己的孩子想不想成为你？你中间的弟兄姊妹想不想成为羡慕你那样子的服侍？其实在历史的长河里面，很多时候神的百姓，我们是瞎眼的，像这些门徒一样，我们骄傲，我们自以为自己最正统，那其实我们连我们自己差到哪里都不知道。那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人，无知骄傲的人，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你们是属基督的，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耶稣把他的心向我们打开，耶稣把门徒放在一个被服侍、被爱、被关怀的角度，让他们看到
如果有人对你们有一点点的好，天父是多么的开心。
一个人对着神百姓的态度就决定了这个人的结局，这是四十二节讲的。凡是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跌倒这个词的就是陷阱或者绊脚石，就是使人失去信心，使人远离基督这句话所强调的是对一个人灵里面对一个人的伤害，让他失去信心。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这里的小子不仅是这年龄小，他可以是任何一个卑微的软弱的相信耶稣的信徒。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那这是非常残酷的死刑，这是神的审判。在神的眼中，破坏一个信徒的信心是极其恐怖的一件事情，神非常的痛恨这样的事情。所以当一群门徒他们去禁止和修理另外一个奉耶稣的名行异能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可能是在把这个人绊倒？他们有没有可能让很多其他的忠心服侍神的人伤透了心？神为何在这里用如此严厉的刑罚来对待伤害他孩子的人？如果有人伤害你的孩子，你会做什么？对不对？对一个父亲来讲，没有什么比夺走他的孩子让他更伤心更失望的事情。有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是中国97年的时候一个很经典并且真实的故事，就是有一位爸爸，他2岁半的儿子被人贩子拐走。97年，当他意识到他的儿子被人贩子拐走以后，他当时做了一件事情，他给他们村子里面所有的父老乡亲下跪，他说：“我求求你们，帮我找孩子。”然后村里面的乡亲大家都去到各个路口、各个车站，围追堵截，最后也没有找到这个孩子，没有任何的消息。然后一个月内，这个父亲的体重瘦了50斤，头发全白了。然后这个父亲他做了一个决定，他决定一个人外出寻子，去找他的儿子，全国各地。他就骑了一辆摩托车，风餐露宿，然后在摩托车的后座上插了一面旗子，上面印着他儿子的照片和寻子的信息。这个父亲用24年的时间，骑报废了10几辆摩托车，跋涉数百万的公里，他遭遇过车祸，遭遇过被人欺负，他睡过桥洞。为什么？他为什么愿意付这么大的代价？因为他爱，因为他要找到他的孩子，因为他想跟他的孩子在一起。我们的神，他穿越时空，他跨越千山万水，把他丢的孩子找回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一个被神找回来的孩子。当我们被神找过来以后，我们有没有可能因着我们的自私，因着我们的嫉妒，因着我们的争竞，把神其他的孩子从神的家里面赶走？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也许他是在针对约翰这个人，因为约翰是代表了所有的门徒去耶稣那里告状的，我们要禁止这个人，对不对？ 福音书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年轻时候的约翰，他里面有他嫉妒，他正经，他脾气好不好？他不好嘛，因为他叫雷子，对不对？这是一个很真实的年轻的约翰。但是我们从约翰的书信里面，神借着约翰告诉我们说，神是爱，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完全的爱就可以把人里面的惧怕除去，你们要彼此相爱。神借着约翰把他的爱启示的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具体，非常的形象。换句话说，一个曾经争竞嫉妒性格火爆的人，在神的手中被制作成一个爱的使徒，有温柔，有谦卑，被神大大的使用。这个是神的恩典，神的全能，在你我每一个人生命中所成就的大事。圣灵在八到十章啊，这三章的故事里面，其实记载了很多跟耶稣最好的关系最好的三个门徒的他们的失败，他们的狭隘，彼得、约翰、雅各。他们会自私，他们会吹牛，他们会骄傲，他们会争竞，他们有很糟糕的人际关系。但是就是像他们这样子的人，在使徒行传里面，他们的生命被改变，他们与神同心，他们有神的谦卑，神的温柔，他们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把天上百般的祝福带给神的百姓。这是神在人生命中奇异的恩典。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好，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在我们生命中，你比我们自己都知道我们生命中各样的争竞、骄傲、嫉妒、狭隘。主，虽然我们的罪恶会给人带来很大的难处，主，但是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可以有盼望。主，你如何曾经的去医治这些不可爱的门徒、失败的门徒，你今天你可以用你的恩典慈爱来握住我们的手，来医治我们，来拯救我们，来照顾我们，来把我们每一个不可爱的人制作成有耶稣基督的温柔谦卑的性情。主，我们就愿你自己的旨意，主，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